在神的家中见面。那上个主日我们若才记得的话，上个主日讲到的题目呢是做果子的葡萄之子。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开始的时候，主耶稣是以葡萄树做比方来教导门徒如何做一个结果子的人。在旧约时代呢，上帝是拣选以色列人为选民，那把他们象征成为葡萄树，要他们结果子，在外邦人面前呢为上帝做见证。但是以色列人呢在这个任务上失败，没有做出好的见证。于是呢耶稣来到世上，他成为真的葡萄树，他的门徒呢就是树上的枝子。人只要在基督里面，就像刚刚我们唱的诗歌一样，人只要在基督里面就一定结丰盛的果子，然而若不在他里面就不能结好果子。那在基督里面的意思呢，就是借着读经祷告等等方式与基督亲近。那如此呢，与主耶稣亲近的人呢就能结好果子，像是生命的果子、爱人的果子及福音的果子。这样结果子的基督徒，神也会恩上加恩，他会赐下更多的恩典给他们，包括呢造就他们，赐他们做朋友的地位，拣选并分派他们，而且呢也会听他们的祷告。那上主日呢的经文呢是在最后呢是在第十七节，以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做结束。门徒在得到了耶稣的爱，他们也应当呢就彼此相爱，这样在耶稣离开他们以后，他们呢就能以爱做见证，也就能出去能把上帝的爱传给世人。可是当门徒如此按照耶稣的命令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世人的反应世人对于这个爱的行动的反应呢，不一定是会用爱来回应，他们甚至会照到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是用恨来回应。那耶稣呢就叫门徒做好心理准备，知道呢未来呢他们替主做工的时候必会遭到难处。如果门徒事先没有心理准备，他们在后来遭到逼迫的时候就可能跌倒，甚至可能放弃信仰。若有了准备，若他们到了那时候记得耶稣的话，在遭到逼迫的时候他们就不但不会跌倒，反而会更有信心，因为耶稣已经说过了。那门徒呢最大的危险在耶稣离开以后呢，是呢不是他们会受逼迫，会寻到丧失肉体的生命，他们最大的危险还是这里第一节所说的跌倒。因为信主的人就是丧失生命，就是寻到他们仍然有永远的生命。然而门徒若跌倒放弃信仰，那这样的下场才真是可怕。所以耶稣要在离世之前用各种的话语来教导门徒，要使他们做好准备，即使呢将来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会被世人所恨，然而呢他们能够仍以神的爱来向世人做见证。那我们知道呢，爱与恨是两种对立的情感，圣经中多提到爱，少提到恨。上次这边新约圣经中出现了爱字大概有300多次，但是恨字只出现了不到50次。其中呢大多数的恨呢是描述世人仇恨和敌对的情感，而在新约这里出现不到50次的这个恨当中呢，但是今天的经文若是你刚才读的话注意的话就出现了8次。可见呢恨是今天经文的重点。我一般在主日讲道的时候只希望讲爱不讲到恨，可是呢既然今天的经文中这么多次提到这个字，那我们就需要了解恨这个题目。首先呢 我们要清楚这里在说是谁恨谁啊。第十八节一开始就说世人若恨你们，表示世人恨耶稣那时说话的对象，你们就是那在卖主的犹大离开之后，耶稣原来有十二个门徒了，现在呢只剩下十一个门徒，这是他们这次在这里所说的被恨的对象。那么世人呢，世人一般是指世上所有的人，但是我们从上下文就知道，在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最可能的他所谓的世人呢，是指那些还没有接受耶稣的犹太人，特别是呢在那时呢想把耶稣除掉的犹太宗教的领袖。我们知道了谁恨谁以后，其次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世人要恨门徒呢？那这个问题的答案包括以下几点：一，因为门徒不属于世界；二，因为门徒传福音给世人；三，因为世人先恨耶稣；四，因为世人不认识神；五，因为他们不认可耶稣的言行；六，因为天父的计划原是如此。那以下呢，我们就分别研究这六点原因。第一点呢，世人若恨门徒，是因为门徒不属于世界，不与世界认同。就当时的犹太宗教领袖而言，若是在耶稣上十字架离开了世界以后，若是门徒就放弃了耶稣在世时的教导，那回到他们过去耶稣还没来以前是接受犹太宗教犹太文士们的教导，若是他们这样就没有问题了。此外呢，若是门徒不再从事耶稣在世时候叫他们出去传福音，若是他们不再继续这种做法，传福音的做法，若是门徒当中原来像彼得一样是打鱼的，好了，现在他就回去打鱼；若是像另外一个门徒马太一样，原来做税吏的，他就回去重操旧业。若是如此，没有人会追究门徒是否曾经追随过耶稣，更没有人会去恨他们，因为呢，他们已经重新融入到犹太人的社会头去了。但是呢，门徒不可能再回到过去，就是他们想要回去也不可能，因为这里说耶稣已经拣选了他们做门徒，把他们从世人中分离出来。耶稣既然拣选了他们，就拣选他们到底。他既然将真理教导了他们，就保守他们持守这真理到底。无论他们所信的内容以及他们因信而产生的在外在的表现，都会继续的与世人不同，因此呢，世人就会讨厌他们，就会恨他们。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从某个角度来说呢，我们也是跟当年的门徒一样，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就要离开世界到深山里去一个人独自生活，反之呢，我们仍是要在人群中生活，我们人与我们世人的现在邻居同住在一个小区，我们也是同样去同一个 Walmart 或者其他市场去买东西，我们人是与世人的同事一同在一个公司上班，或是在同一个学校上学。但是在某些方面我们与世人不同，这个不同不仅是表现在礼拜天我们都是来到教会聚会，那其他世人会去教会。我们真正与世人不同的地方不是在表面，而是在于世界观的不同。我们的世界观是本于我们所相信的这本圣经，其他的世人不相信圣经。那因为这样呢，我们与世人的世界观就会不同。比如说我们相信宇宙跟人类都是什么上帝所造，但是世人却相信宇宙与人类呢是在偶然的几率之下是进化而成。我们也相信神虽看不见，但是他在幕后掌管一切，但世人呢却根本不相信有神。我们相信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 是上帝所设定的。世人却认为啊，这固有的婚姻制度只是人类社会制度中的一种，还可以有其他的不同的婚姻制度。以上呢，只是一些我们与世人不同世界观的例子，另外还有很多。若是我们坚持这些与世人不同的世界观，世人就会讨厌我们，甚至恨我们。举个例而言，在去年初，中国的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我不晓得中间有没有从湖北啊这来的，就华中科技大学呢，他们有一个科学团队，他们做了个研究，他们研究人手的功能。后来呢，他们就发表了一篇论文，还登载在一个有名的科学杂志，叫做 Plus One 之上。那论文的作者呢，在讨论这个研究的结果的时候，他们就写下了一句话啊，在这论文里头，他们说人手的构造机理是造物主为使人手得以完成无数灵巧功能而做出的精妙设计。我们看这句话的时候，也许看不出什么。但是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就引起科学界的一片的反对之声音，不是因为这个团队研究的方法啊或者结果有问题，而是因为作者们呢把人手功能的奇妙归功给一位造物主，归功给一位造物主。从这个例子，我们就看到，在今天，你若是从事科学研究，即使你是完全按照科学的方法做实验并且分析结果，但只要你把任何自然现象归功给上帝，你的文章就不能发表。其实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进化论只是一种假说，进化论并不能圆满解释我们周围一切的现象。但是今天的世人已经把进化论当作一种信仰，你若违背了这个信仰，世人就恨你，你就不能在世人所控制的学术界立足。今天在西方的社会，基督教与世人的观点主要的分歧还不是在科学之上，最大的分歧还是在于社会伦理道德方面。无论是堕胎，无论是婚姻，甚至男女的性别如何来断定等等各方面，我们几千年来人类一直所公认的道德观，也是我们圣经里啊所肯定的道德观，这些的道德观呢都急速的在被世人所推翻。而且赞成这些新潮流的世人，他们的立场也越来越强硬。他们以前只是说啊，我觉得有不同的看法，到今天呢，他们是要用各种经济或者法律的制裁迫使持守圣经的迫使持守圣经道德观念的基督徒要跟从他们。若是基督徒不在婚姻或是不在性别等观念上放弃自己信仰的教导，若是不与世人认同，就会遭到世人的恨恶及逼迫。这也是当年门徒要被当时犹太人所恨的第一点原因。那第二点呢，世人恨门徒的原因是因为世人要为主耶稣做见证。那这十一位门徒啊，是从耶稣公开传道开始就一直跟随他。那耶稣呢，要他们在他离世以后继续的在圣灵的带领下为他做见证，继续传讲耶稣死而复活的信息。当门徒如此做见证的时候，他们就会遭到世人的反对及憎恨。那我们看到约翰福音下面一本书是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中就提到许多门徒遭逼迫的例子。十一个门徒当中的彼得啊、雅各及约翰，七位执事当中的史提凡，还有保罗以及其他许多信徒，后来都遭到逼迫，甚至殉道。世人呢，是因为他们传福音而逼迫他们，恨恶他们。耶稣不但要求当年的门徒做见证，今天他也要求我们为他做见证，传福音。 那我们照着耶稣的命令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会遭人讨厌。比如说你可能跟你的朋友在一个社交场合见面的时候啊，本来两个人讲得好好的，可是呢一旦你提出信仰，他呢就马上变脸，讨厌你，觉得你呢好好的话不说，还要叫他跟你一起去迷信。世人若是只是向你变脸还算好的，今天在世界上有些国家，像是伊斯兰教的国家，传福音还会有生命的危险。我们可能是都知道听过的故事，就是在今年6月，有两个年轻的华人宣教士，都才是20几岁，他们的名字呢就是叫做李新恒弟兄跟孟丽斯姐妹，他们呢就到了巴基斯坦啊，在那边参加学校，有机会他也传福音。后来他们就是在今年六月呢，被伊斯兰教的恐怖分子先是绑架，然后杀害。他们两位就是接受了基督的命令，去到那个艰苦落后的巴基斯坦那个地方，一个乡下，在那里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最后因此寻道。由此可见呢，圣经话是真的，因为世人呢，因着门徒传福音而恨他们的情况，到今天仍然在发生。那在下面第18节，耶稣说，世人恨门徒的第3点原因，是因为他们先恨耶稣。那在第20节，耶稣说，那就曾经逼迫过他的人，将来也会逼迫门徒。为什么有人恨耶稣呢？我们若是回到约翰福音前面所都提过，犹太人那时反对耶稣的主要原因有几个。一个呢，就是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安息日就现在礼拜六，犹太人认为在安息日人不能做任何事，连治病都不能。此外呢，耶稣多次宣称他是神的儿子，他有像神一样的地位，这一点呢也是犹太人不能接受的，他们认为这是亵渎神。为了这些原因呢，犹太人就强烈的反对耶稣。当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他是唯一啊，或者说主要的被世人反对的目标。那时候呢，门徒不会遭到很多的逼迫。但是呢，现在耶稣要上十字架了，要离开世界了，以后呢，他走了，犹太人原来的目标没有了，他们就要转移目标到他的门徒，他们要因门徒与耶稣的关系而恨门徒。他们恨门徒是因为他们先恨耶稣。在这个第21节的后半节，耶稣说道，世人恨耶稣及门徒的第4点原因，是他们不承认耶稣就是上帝所差来。当年犹太人我们刚刚也说过了啊，他们虽然反对耶稣，但是他们还是信上帝的，而且呢，他们就是为了他们所信的上帝而反对耶稣，这也是有点讽刺啊。但是他们在对上帝的认识有偏差，就比如说他们谨守摩西所颁布的律法，要守安息日，因此呢，他们就禁止耶稣在安息日治人的病，他们却不知道耶稣就是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他们也相信上帝是独一的神，他们却看不出旧约圣经中已经启示了三位一体的观念。所以当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的时候，犹太人就拿起石头来要打他。犹太人对于神的认识偏重于礼仪跟四面的遵守，却没有真正认识到神救赎的恩典。但他像他们这样自以为认识神，却不是真认识人，他们信仰有偏差。按照呢第6章第2节所说，他们就会在逼迫杀害门徒的时候，还自以为是在侍奉神，是为了神而做这些事。当时的犹太人领袖仗着他们的权势，可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传福音的门徒赶出犹太人会堂。在当时，会堂是犹太人宗教及社会的中心，不能留在会堂 就像对整个社会所唾弃一样，是一件很严重的事。除了赶出会堂犹太领袖，还有一件更严厉的处罚，就是把传扬耶稣的门徒杀掉。这样的事后来真的发生。我们刚刚提到啊，这个在使徒行传中提到一位史提反，他是七位执事中的一位，他就是在教会成立以后第一位为主殉道的门徒。他的殉道经过啊，记载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六章和第七章。那我们看到啊，这一群号称是侍奉神的犹太人，居然呢极力迫害真正侍奉神的人，就是耶稣跟他的门徒，甚至呢把耶稣跟门徒置于死地。所以我刚才说了，这真是一个很大的讽刺。这些事呢，也不是只在新约圣经中发生，到后来到历史上继续有为了信神的原因而迫害神的人。比如说在中古时代的罗马天主教，就为了压制他们认为不正统的宗教思想，竟然用一个叫做宗教裁判所啊 Inquisition 的方式来处罚异己。他们会把这个人抓起来拷问他们，用各种那个极刑来拷问他们。一旦他们判人为异端，他们就可能呢把这个人呢用火烧死，真是非常残忍。另外呢，在宗教改革的时代，宗教领袖或者国家的君王也常用非常残忍的手段打击与自己信仰不同的基督徒。这是在教会历史上发生的事。到了今天一些极端的伊斯兰教徒也是会为了他们所信的上帝阿拉，用暴力惩治那些传福音的人。刚才提到的那个李新恒弟兄和孟丽斯姐妹就是一个例子。另外呢，就是这几天我在《境界》杂志上上面登载了一位基督徒在一个礼拜之前才因胃癌过世的消息。这位基督徒蛮特别的，他的名字呢是叫做纳比尔库尔莱什纳比尔库尔莱什你听他的名字就知道他可能是，你看他样子也知道他可能原来是在那个穆斯林的影响上长大的。他去世时候非常年轻，1983年到2017年才34岁。那纳比尔呢生长在美国一个穆斯林的家庭，从小呢他就熟读可兰经，十几岁的时候就可以用英文跟阿拉伯语背诵可兰经，而且呢他常常与基督徒辩论讨论信仰，说他们的信仰是正确。可是呢在他22岁的时候，他居然信主，而且就像当年保罗一样有一个180的转变，他就开始积极的向人传福音。那在这过程中呢，他就多次接到有人要用杀他来做威胁，有人会在他车上放个纸条恐吓他，还有无数人呢经过网路威胁他。那最后呢，他不是被人杀死，他是得胃癌因病早逝。可是呢当他在世的时候，他遭到了很多次来自于穆斯林教徒的威胁。他们这些教徒呢，就是因为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神来逼迫基督徒，逼迫传福音的基督徒。那我们再回到主耶稣基督时代，在第22节到24节，耶稣说世人恨他及民徒的第五个原因是他们不认可他的言行，不认可耶稣的言行。耶稣说那些恨他的犹太人，假如他们先前没有听过他解释救恩的道理，或者没有见过他行过神迹，那倒也罢了，说不定呢他们还勉强有些理由说他们为什么不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还可以有一些借口。但是他们实在是在耶稣身上看到了太多的证据，他们听到了耶稣所讲的话，所讲的道，耶稣说他是神明之粮，说他是世界的光等等很多卓越的道理， 他们也看过了耶稣行过神迹，很多伟大的神迹，包括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一些神迹，但是他们仍然否认耶稣的地位，还想要杀他。这样子拒绝耶稣的言行，不但得罪了耶稣，也得罪了差遣耶稣来到世上的神。他们的罪已经到了像这里所说无可推诿，一个无可救药的地步。今天世人也有机会听到福音，也有机会看到神迹发生。你们说什么神迹啊？就像我最近啊参加一个团契聚会当中，听到一位姐妹的见证。那这位姐妹说呢，她经历上帝好多好多神迹啊，都是太多了，使得她啊不得不相信。那在团契旁边的人呢，有些不知道就问他，说什么神迹啊？那就讲一两个神迹给我们听听吧，看看你这些神迹是什么。于是呢，那位姐妹马上就讲两件事。我在这些人其中的一件，就是呢，这个姐妹有个年龄很小的孩子，这孩子呢非常黏人啊，非常黏妈妈。那有一年呢，这位妈妈要准备一个专业的检定考试，那她就要准备。可是每次他在准备考试的时候呢，儿子呢就一定要黏他，他就坐在妈妈的那个腿上，坐在身上，把那个书本跟那个荧幕都挡住，不让妈妈来准备。那个妈妈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后来这位姐妹有一次啊到了教会聚会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困难提出来。那当场呢就有一个人，一位基督徒为这件事情祷告，把这件事交托给人。之后这位妈妈从教会回到家，她又要准备考试了。说来奇怪，她的儿子那天突然决定自己玩玩具了，不来缠妈妈了，还跟妈妈说啊，妈妈你要好好准备啊，你好好准备考试哦。那这件事我们旁边听到人还觉得啊，准备考试不是什么大事，可是对于那个姐妹而言，这是很重要的事。而且她教会的一位信徒祷告，马上导致她儿子的突然的改变。你能说这不是神迹吗？我们怎能不对上帝及基督的能力感到惊奇呢？但可惜的是，今天无论是今天的世人，或是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他们当中的人都看到神迹，使他们能继续的忽视是神迹发生的耶稣，他们继续的恨他。这是为什么呢？那在第25节，耶稣告诉门徒，世人恨他及门徒的第六点原因，是因为这件事早就在父的计划当中。那这人的继续反对虽然无理，却不值得惊奇，因为耶稣引用诗篇中的一段经文说道，圣经中早就预言这样的事。其实谁也可以用世人的反对使他变成祝福，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斯提凡为主寻道，在他死了以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大受逼迫，教会被逼迫，这是原来是一件坏事，但结果呢却是让耶路撒冷的信徒呢四散，他们被赶到各地其他的城市去，他们到那里以后就开始传教，福音呢反倒因为逼迫而更加传开。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居住的世界是在恶者，是在魔鬼的手下，所以反对传福音的事一定会发生，但这神的旨意不会受拦阻，神甚至可以用这些反对势力来成就他救恩的计划。那我们讲了六点，世人可能反对恨门徒的原因。耶稣不但告诉门徒这些原因，让他们有心理准备，他还鼓励信徒，告诉他们啊，他们不是啊，就是耶稣离开以后会让他们孤军奋战。在第26节，他说啊，他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 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圣灵要帮助门徒为主耶稣做见证。这是耶稣在临别证言中关于圣灵五段教导中的第三段教导。我们先把这五段教导再复习一下。在第十四章的十七节是第一段教导，是讲到圣灵的同在。那下面第二十六节是第二段的教导，是讲到圣灵，是讲到圣灵要指教门徒，把在耶稣离开世界以后，叫门徒想起并且了解耶稣生前所说的话。今天呢，第三段的教导是说圣灵要为耶稣做见证。下次我们会讲到最后两个教导，就是第四，他要责备世人的罪；第五，他要引导门徒进入真理。说到保惠师，以前我说过，保惠师有点像法庭辩护人的意思，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律师。那应用到今天的经文当中呢，就是在犹太人要逼迫耶稣及门徒的时候，圣灵要像一位法庭辩护律师一样为耶稣做见证。那在法庭上，律师一般可以用两个方式来帮助被告人，他所代表的人。在一个方面呢，律师可以指导被告人如何在法庭上好好的为自己做辩护，这是第一方面。那第二方面呢，律师可以自己在法庭上说话发言，来影响法官及陪审团，让被告人呢得到最好的判决。那圣灵做见证的方式也是类似，在一方面他可以在门徒的心中做工，帮助门徒做见证。耶稣在马太福音中告诉门徒，在他们向世人做见证的时候他们不要烦恼该说什么，因为不是门徒自己说的，乃是他们的父的灵在他们里头说话，所以他们不必烦恼。那几个礼拜我在讲到时候提到一个圣经中的例子，就是关于使徒彼得的改变。那彼得呢，在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呢，他对于耶稣所说的救恩的计划几乎完全不了解。可是到了耶稣升天，圣灵降临以后，彼得好像是变了一个人。他每次公开讲道的时候呢，都能把耶稣死而复活的信息讲得非常清楚。这就是圣灵在彼得心中的工作，帮助他说话，才有这样的才能讲出这么有力的讲道。这是一方面，圣灵呢在另外一方面也是在听的世人心中做工。当门徒向世人传福音的时候，圣灵使那些世人呢被福音感动，他们就愿意接受。再回到彼得的例子，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彼得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第一次公开讲道。那他讲道的时候已经据点引了好多旧约圣经，把上帝借着耶稣成就的救赎计划讲得非常完备。那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二十七节当时呢众人的反应是，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他们扎心。你们会不会觉得奇怪，那些人怎么会扎心呢？是不是单是因为彼得讲得太好了吗？我想不完全是。刚才提到圣灵所给的圣灵的五段教导中，其中的第四段是责备世人的罪，那我们下次要讲。那我想那次在彼得讲道的时候，圣灵不但帮助彼得说出正确又有力的道理，圣灵也在听众的心中做工，让他们被神的话所感动，使他们扎心愿意信主，使他们的生命改变。那对于我们今天我们当中愿意传福音的信徒而言，这些经文是一个安慰，让我们知道当我们愿意为主结福音的果子的时候，虽然我们会遇到世人的轻视，但我们 不要因此丧气失望，因为知道圣灵就在帮助我们，他在我们心中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如何讲合适的话，教导我们如何与我们对象交谈。圣灵同时也在对方的心中工作，让他心软下来，愿意接受。当你知道在你传福音的时候有圣灵的帮助，你会不会在心理上就比较笃定，不再患得患失呢？那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稍微做一个总结。主耶稣是命令当时的门徒及今天的我们要去为他做见证，去结福音的果子。他还告诉门徒，当我们出去传上帝的爱的时候，我们得到的回应可能是世人的恨。而耶稣进一步解释世人恨门徒的六点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世人不一定喜欢听福音。但我们知道有圣灵帮助我们结福音的果子，我们就不会失望，我们就有勇气继续去传。那昨天下午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去参加了一个追思礼拜，参加了 Leo Stanley 的追思礼拜。那 Leo 弟兄呢是在约一周以前生病过世。那我们当中若是曾经在 LSU 做过学生或者眷属的人，极可能都见过 Leo 跟他的妻子 Margaret。 我们夫妇自己，我们就是在30年前来到贝城之后不久就认识了这对夫妇。他们是知道他们的人都知道他们非常有爱心，非常的愿意接待国际学生。他们多年来一直是一个很亲和的态度招待并且帮助每一位他们所接触的国际学生，为的就是要把基督的爱介绍给他们。如今 Leo 弟兄他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他已经回归主怀，他已经在他一生中尽力为主就做了见证。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像 Leo 弟兄一样把为主做见证当做一件美事呢？我们今天看了今天的经文，你在明白了今天的经文以后，你愿意对传福音的托付不再胆怯，而愿意靠主的帮助与主同工，做一个传福音的管道呢？你愿意吗？让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真的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留给我们。耶稣，你在上十字架以前，你用你的话语鼓励当时的门徒，让他们心里有准备。你给他们的命令是彼此相爱，是出去传福音，把你愿意拯救世人的好消息告诉世人。但是你也告诉他们，告诉那时的门徒，也告诉今天的我们，在我们愿意跟随你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为你做工的时候，为你做见证的时候，我们要付上代价。主，我们会遭到世人的恨，遭到他们的讨厌，遭到他们的排斥。可是这些将来要发生的情况，你早就告诉我们。你应许有圣灵来与我们同住，住在我们心中，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效法你的使命，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去接触那些在我们周围还没认识你的人的时候， 主你在做工，主我们虽然会遭到唾弃，遭到排斥，但我们不会丧失，因为这一切都在你的计划当中，你早就知道了。你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去传，那个人是不是会相信是在于你。主你就赐我们一颗愿意的心，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在各方面为你做美好美好的见证。我们不但是用言语传，我们也是用我们的讲的话，我们所做的事为你做见证，使得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就知道，哇，这个信仰多好，他信的神是多么一位值得信的神。主你就在我们有各样瑕疵的时候改变我们，让我们接着传福音，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改到受到改变，也愿意更亲近主。我们就也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但是我们愿意知道，我们愿意依靠着你，靠着你的帮助，使我们能够有勇气效仿你，也听从你的命令去把福音传开。主你就在这些事工上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祷告感谢乃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要唱一首回应诗歌，是在诗本的第247首啊，这首诗歌有点难，我们谢谢 Alan 啊，他来跟我们弹琴。
你生命是神流通光芒，神的爱是否替你流用？你是否传讲救主的生命？是否准备为主做工？就是我成为神流通之光，使我今成为神流通之光，生命属基督，做工常蒙福，使我今成为神流通之光。你生命是所流之光的，曾为迷失人经过一路，可有恳切劝基督归向被钉十字架耶稣？就是我成为神流通之光，使我今成为神流通之光，生命属基督，做工常蒙福，使我今成为神流通之光。你生命是神流通光吗？每日都为主宣传音，可有向最终垂死的人们传讲真神救赎洪恩？就是我成为全流通之光， 使我今成为神流通之官，神明属基督，做工超蒙福，使我今成为神从之官。
啊，谢谢啊，请坐。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的报告事项，欢迎新来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和我们一起敬拜神，愿神赐福给你，希望我们教会成为你属灵的家。我们在从下一周，从十月一号开始，下一这个主日就有一个有敬礼班，共有4课。要愿意参加弟兄姐妹和弟兄姐妹呢，就请向夏牧师或者刘长老报名。好，我们的献爱心帮助休斯顿地区的受哈维飓风影响的家庭的爱心奉献呢，我们是截止日期呢是在下一周，就是下周主日10月1号。那下面也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在写支票的时候呢，那个写到这个收的还是写到教会，我们这个教会，然后呢就在这注明，在这个注明栏就写那个写是休斯顿这个。Hurricane Harvey 这个表明这个是爱心奉献，就大家在写支票的时候注意一下。好，我们在下一周，就是截止日期在下周主日以后呢，我们在收集到爱心奉献以后呢，我们就会联系休斯顿教会的地区的教会，把这个捐款呢送到需要的家庭里面。今年圣诞的献诗是神迹之夜，上周已经开始第一次的练习。今天呢，就是继续我们有在12:45到2点有练习，欢迎参加，希望能够到教会到这个诗班里面来侍奉，用歌声来敬拜赞美主。10月8号是今年第一次的 Awana Store， 所以希望家长们能够准备一些小礼物送到 Awana Store 供孩子们选购。这周五的学生中学生的团契呢是在7:30到9:30在教会有聚会。下个月十月份的拆船月呢，我们的信息有那个在第一周有 Pascal 和 Allen 的台湾短宣的见证分享见证，然后后面8号有Middleton 牧师，然后4月14号到15号有陈敏兰牧师。4月29号呢，有陈国志牧师到我们当中。好，我们要欢迎一位欢迎新会友，我们在主里欢迎刘婉莹姊妹 Mary 成为会友，一起来侍奉神。那我们待会的牧师在欢迎新来宾和欢迎会友的时候，就会介绍，会欢迎。代祷事项，我们有为陈牧师的宣教事工，刘昭元弟兄和福峰姊妹的学习。10月份的拆船信息，还有我们为教会支持的宣教士，这就是为宣教帮牧师代祷。下周的侍奉同工的提醒呢，有意外照顾者有郭少卿、周鹏、裘慧、王志玲、林娟和刘丽。午餐的服饰今天是刘琦、邓旭宁、郭威，下周是郑斌、张永刚、杨路德。卫生欣赏呢是方小斌、金雷、杨世忠、郭威。好，下面时间交给牧师，欢迎来宾。
好，谢谢小斌的报告。我们在欢迎来宾之前，我们要先欢迎我们一位新会友刘婉莹姐妹。那既然我很奇怪的现在新会友，先站起来，我欢迎他。Mary 是宝柱弟兄的女儿她也在我们教会青少年礼拜五的青少年聚会中服侍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当中若是有初中生、高中生希望你们带你们孩子礼拜五晚上来到教会，跟其他的孩子一起一起有团契的时间，也有很有 很有乐趣的时间，有fun，然后呢也能啊有多认识主的机会。好，我们谢谢 Mary 啊加入教会，也谢谢你这个在青少年中的服事。好，那现在我们要介绍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个弟兄姐妹跟朋友啊，若是叫了名字的时候，请站起来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们认识您。啊，第一位我希望我没讲错是白伟，还在这儿。好，谢谢，请坐。好，我欢迎欢迎您啊，欢迎您，感谢谢的胡亚文也是啊，女儿很好啊，在这边。好，还有没有其他的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我们也认识你啊，从我这边开始好吗？有吗？好。哈哈哈哈哈！啊 ，Randy 姐姐，好，谢谢你来，好，请坐，好，还有吗？这边还有吗？啊，这边还有一位啊。感谢主。感谢谁，感谢谁，你要不要到前面来唱呢？啊？啊，张东野妈妈，好，我们是知道。啊，从这边走好了，可以吗？嗯。
啊，你很早，很好。
先唱一段那个经文歌曲《爱的真谛》，就是哥林多，不是，是哥林多前书。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不凡事，我走了。凡事一个忍耐，爱是不知息。我也好长时间，这一段时间没唱。